大家好，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大家中间哈，但是在刚才唱第一个诗歌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好像回家的感觉。去到哪里，有神的儿女同在的，就是我的家。有人说过，他说圣经是最美丽、最伟大的爱情故事。这个是真的，是个最美丽的爱的故事。在我们熟悉的圣经当中，常常听到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在约翰一书也听过，就是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也是另外一个爱的故事，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看怎么一个伟大的爱的承诺能够对我们的心灵，能够对我们的生命带来非常大的震撼。这段经文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啊，我的习惯在讲到时候就是先从我历史文化跟圣经的背景看一看这本书，然后再看看这个经文在当时的意义怎么引用到今天还是有用的。约翰福音是写在什么时候呢？原成是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也在中华文化当中，就是我们东汉的时候。如果大家有读中国历史的话，熟悉的话，在东汉那个时候呢，也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历史书，就是班固这个人写成了这个伟大的汉书。在约翰福音，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来表现主的荣耀，也告诉世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在整个约翰福音的当中，就是看到神的荣光在当中。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从忧愁开始，心里的忧愁开始，这个跟神的荣耀有什么关系？今天就是我们愿意要看一看，我们一定要从上文下理里面来看啊。很多现今的人，他们会说一抽一担来看，然后有的时候就错过很多很精彩的地方。从上文下理，在这个约翰福音一开首的时候，真的非常是荣耀神的一个，就是告诉我们神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一集你如果看下去，就会看到耶稣在那个时候做了很多很多非常荣耀的神迹奇事，包括将水变为酒，将一个大神的儿子救活了，然后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然后他又在水面上行走。每一个发生的事情他都带来瞬性的突破在当时的文化当中。然后也同一时间在安迪里面也让越来越多人不喜欢他，表面很多很多人在追随他，很轰动追随他，同一时间另外一个路发展就是有人不喜欢他，尤其是当他想到我是生命的粮，跟着他就在这个圣殿里面教导人的时候，人又更不喜欢他，然后他告诉人他是谁的时候，人又越来越不喜欢他。来到十一章，他将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点，也是最大的高潮。在安迪里面，这个就是犹太人定义要说我要杀死他，但是在表面一般人看到的就是荣耀的最高峰，因为他们跟着很荣耀的进程。至于那些门徒跟着耶稣的，他们又怎么样？他们跟着抛下一切哈，他们跟着耶稣跑啊，一个一个神迹让他们也蛮荣幸的，蛮光荣的。来到这里光荣进程啊，就更光荣。 而且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他们相信这个弥赛亚就是将来推翻罗马帝国的国度，成为一个很大人很有力的皇帝，他们是带着这个信的来到这个高墙。谁知道一进了城以后，他们看到完全是不一样。他们看到是什么？从十二章开始，就是说耶稣预言他的死，耶稣谦虚到为门徒洗脚，知道吗？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洗脚是最低微的人做的，怎么可能是一个弥赛亚做的？然后耶稣也更预言有人出卖他，也更预言彼得，他很亲爱的一个门徒，会不认他。如果我们是当时的其中一个门徒，哇，我们的心中是等着看非常美丽的我们高高在上，突然看到这个，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今天的经文就是从这个开始。当时耶稣看到他们的心情吗？看到了。最第一句就说耶稣看到他们的忧愁。忧愁这个字哈，我们中文翻译说忧愁是非常对。我们从原文的圣经希腊文里面的 teraso 这个字呢，是非常激动的一个字来的。它表现的就是内心很激动，内心好像速动的样子，好像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样子，很不安，很焦虑，很苦恼。同一个字就曾经是用在圣经里面哪一个地方呢？就是在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亡，我们在圣经当中一次看到耶稣哭的，就是看到拉撒路的姐姐知道弟弟死亡就那个时候的痛苦。然后另外一次用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耶稣给犹太出卖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所以你看当时那些门徒的心情是这样子，然后耶稣用什么方法来安慰他们？很奇妙，就是几句你们也常常读到，刚才也读到，他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告诉大家，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这个命令的语气来讲的，他命令他们，你们不要忧愁，等同你们不准忧愁，命令。然后就说你们一直相信神，你们也应当要信我。这从原文里面的用的动词里面看到，当一个人就是在这现在肝肠串断的时候，有个人来安慰你，竟然对你命令，你觉得好像是不是很霸气？我跟大家说，如果那个人手头没有什么可以真正让人家心里平服的，那个人真是霸气，好像是在骂人。但是如果那个人手里拿着是最好最好最美丽的东西，是最怕你不要，这样子跟你讲，这个不是霸气，这个是爱。所以为什么今天的经文我说又是另外一个美丽的爱的故事？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继续跟他的门徒来分享。耶稣跟着说，在我父家里面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看到当时耶稣的心情，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的是真的，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耶稣是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讲的是真理。在父的家，父的家在当时的文化当中，犹太人文化当中，近东的文化当中，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每个家不是二人世界的家，是一个家族的家，父亲是家里面的主人。每个孩子生出来，他们不是立刻变成那个家的一个成人，他们是需要父亲 adopt 他们，我领养你，你才成为这个家的家人。一直在都是这样子，是近东的文化。所以当他提到父的家的时候，就是代表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环境，有很多住处。住处这个字在原文当中 many 这个字是代表一个停留的地方，有一个住所的地方，没有讲到是很豪华很 mansion 很这个大的地方，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隐蔽的。然后耶稣说，我去啊，原来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我去，我一定会回来接你们，让我在那里，你们也可以在那里。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说，门徒啊，你们现在这么忧虑，我其实不是离开，不是因为我要抛弃你们了，我永远不会抛弃你们了，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家里面为你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预备地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When I go there， 当我去预备地方，我就一定回来见你。这个是不是 potential， 不是可能发生，是一定会发生，就带门徒回去，回到父的家里面。还有这从字面这样子来看，就是门徒当时应该是相信的，因为为什么？耶稣是他们的老师，他们还是在相信耶稣是这个弥赛亚。而更重要的，就是在他耶稣用的表达的方式，就是让当时用当时的婚约盟誓这个方式的场景来跟他们讲。原来在近东的文化当中，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婚约不是好像今天的，今天来明天去啊，不是天长地久，只是暂时拥有啊，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一个婚约，是一个盟誓，也不算只是两个人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是个盟约，是个商业、政治跟文化的一个盟约。你见到以前在圣经里面，所罗门王很多很多的妻子，其实他娶这个人过来就变成一个同盟，让他跟那些公主的国家变成了同盟，也经济上面有利益，在生命上面有利益，全都是这样子。在他们的交往过程是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在这个盟约的建立过程，第一步就是男女怎么会见面呢？现在可以拍拖，现在可以 match.com 或者是 e-companion 啊，可以很多。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女的没有是不可以出门的，他们就在一些不同的 festival， 就是节日的时候出来，其中一个节日叫做 Flower Festival， 啊，就是花的节日。他们就会啊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来跳舞，男的又装扮得漂漂亮亮再来看。他们看中哪一个，不是立刻去抓他们，男士呢要带着礼物去他们那女的父亲的家，问他的爸爸：“你可以让你的女儿娶我吗？”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的订婚的这个仪式。啊，你到这个父亲的家的时候，如果爸爸说可以的话，他们就会签个约，真的是签约的，在约里面会讲清楚，哎，女的有什么责任，将来在家庭，男的有什么责任，然后呢，这个 bride price 就是中文讲的聘礼会是怎么样交，就是这样子签好合约，签好以后他会放下一个小小的礼物，啊，作为这个就是好像定金的样子，然后这个约就成了。成了以后，男的就会回到父的家，女的留在自己的家里面准备，最小是12个月的准备。准备什么？准备漂亮的衣服，婚礼的时候穿，准备他们的珠宝，准备一切，准备他们的心。男的回父家干什么？就是去预备地方。当时他们是住在同一个父亲的家里面，他们回到他们的房子，通常就在房子的上面再盖一个房子给这个新的家。当这个男的签了约以后，就是回去父亲的家预备一个地方，因为这是一个约，所以他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借这个新男子。在回来借的时候，当时文化当中通常不是新郎来借，乃是伴郎来借。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他的门徒说，我是亲自来接你。当他来接的时候，敲门的时候，问这个新郎说：“你要什么的价钱？什么的 bride price？” 啊，新郎会问他说：“你要什么的 bride price？ 有什么的聘礼给我？”耶稣基督的回答说：“是我的生命。”耶稣基督当时就是用这个的场景来跟门徒说话，是个非常美丽的、非常大的爱的一个承诺。然后他还跟门徒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要去的那个地方你们知道，我走的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个是叫他们放心。他用的动词哈，是代表是已经成就了，已经是知道了，你们是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了。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说？因为在过往的3年当中，耶稣教导他们当中已经全讲了， 但是很奇妙的一个跟着的一句经文就是多马问耶稣，多马就是这个常常怀疑的这个啊，到耶稣复生的时候还不信的那个，他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常怀疑，现在这个经文已经怀疑，在约翰福音之前那个经文他都有怀疑，他就说主啊，我根本不知道你去那里呀、啊，那我怎么知道你以后要我们走的路，他是这样子的怀疑，用的东西也是一样，我已经确定我不知道了，那我以后怎么再确定的跟随你，同意啊，耶稣这个这么伟大的神，面对这样子的怀疑，这样子的不明白，这样子的不信，如果我们是人，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可能是很难过，就快要走了哈，以为造了很多了，应该可以继续你们奉圣生命，但是没有忘掉了。但是耶稣给他们再一个很大的承诺，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在这里道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候，道路代表一个生命的历程，然后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耶稣已经在，就变成一个能够达到神这个境地的一个渠道，这个就是道路。我们用现在眼光来看，就是跟随神的吩咐来走的这个路就是道路。真理是绝对的真理，在犹太人传统的文化当中，他们知道只有一个真理，耶稣基督来临以后，他在这句里面也更讲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也知道应该有一个真理，不然的话，无论是信神不信神的人，为什么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这个是在创造时候已经有，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生命不单只是肉体的活的生命，生命在约翰的神学里面，生命是神所给的，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是给我们有丰盛生命的一个渠道，耶稣基督是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在地上过以后还有继续永恒不断的生命的一个神，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而且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好像刚才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他答应过不会落空的，他答应过一定会出现的，我们不用担心他没有信用的，他不用 credit report 的，他不需要查这个，一定是最满分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很大的承诺。跟着我们就说那个时候耶稣讲，他讲的时候大概是公元30多年的时候，跟门徒讲，那个时候他没有讲到这个是怎么父的家是怎么样，但是他告诉我们父的家就是你靠着我跟着我走我的道路，你就会知道真理，你就会有一个生命，你有这种生命跟着你就可以到我父的家里面，路就是这样子走 one way。我们常常在这里见到很多 one way 的路，那个是通去一个地方，通去离家那湖泊，然后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路是通去父的家。父的家 在神的话语当中什么时候才真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父的家是怎么样的。启示录完成的时候大概也是，一世纪末的时候，就是在主耶稣讲这句话以后的大概60多年，那个时候老约翰就在伯马莫岛看到这个启示。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在这个父的家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让我将这个启示录里面我抽一些经文读给大家听，我让大家不但只是听，让大家是用心灵的感受一下，如果我们是在这种环境，我们感受怎么样，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现在人生，会有什么的盼望。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来听，在那个地方21节说，神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都过去。在这个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既宝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墙是闭月铸造的， 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收拾的。第一金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四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有十二个门，十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个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真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讲到在城内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这边跟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会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将来的家乡。在我们这段经文的最开始的时候，是从心里面开始，心里面的忧愁开始。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忧愁，有的时候不忧愁，但是这段经文从心开始。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什么都是从心而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是神所造的，所以唯有他才知道用什么最好的方法给我们的心得到满足。在这段经文的最后，神就是用他一个无比的爱，用他一个永远一定会兑现的承诺，跟一个非常明确的标杆给了我们。这个就是神用的方法，让我们的心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有这个标杆是一定会实现的话，我们生命会怎么样的改变？我就从圣经当中举一些例子，你会觉得怎么的改变？如果你接受一份大爱，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会容光焕发。你们有恋爱过吗？或者是有些是等待啊，年长一点恋爱啊，想一想都会笑起来啊。啊，经过当时当中呢，你不要用跟人讲啊，人家看到哎呀容光满面啊，啊，然后看什么都是美好的。那这个就是最好的美容，就是接受一份大爱。当然如果一份爱给你，你不接受，你的面目还是一样。如果那个人逼你去爱他，你就不单止不笑，你是下棋了，要逃跑了，就是面目狰狞了。但是我们神不是这样，他不逼你，他说我已经给你了，你要你就一定会这样子。最大的第一个就是最美丽的美容，你有幻想从心里面发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你会知道这个是我的目标，我的标杆，我就会慢慢尝试知道怎么跟我们的神上处，就一定会走他的道路，道路真理生命，走他道路就是按照他的吩咐来做。耶稣不在我们面前，他吩咐在那里，在圣经那里。我们信仰完完全全从圣经出来的，几千年前用得着，现在用得着，将来用得着，永恒都用得着。我们就会去读圣经。当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发现在创世纪，你会看到哎呦我们很有价值的，就会多笑一点。无论外头人怎么说你，啊，你都知道哎呀神看我是很有价值的。创世纪一开头就看到创造所有东西的时候，神都说好，创造人类的时候，神说甚好， very good。 所以我们的价值就在神的当中已经建立，不是在人的嘴巴当中。然后你继续再看，继续去领受的时候，你不多久你就看到哎呦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不同的潜能 potential， 我们用我们神国的话语就是说很多的恩赐，不是每个人全都有，每个人都有一点， 如果现在看不到，也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我鼓励大家继续问神，你给我什么，一定有。然后因为不是大家都有呢，神就让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配合嘛。好，你做这个，我做那个，刚才有事情的，有领事的，有祷告的，共同来做嘛，没有一个人全能做，唯有神能够全做。这个就让我们变成这真正的群体的动物啊。我从小在香港读书，就是说人是群体的动物啊，群体就群体的赏学有群体嘛，回家有爸爸妈妈是群体嘛，做 bus 都有群体啊，就算我妈妈开车给我都是有小小的群体啊。这个神就用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的配搭，很美丽哦。如果生活都是靠自己来做啊，烦死了，真的痛苦死了，怎么可以做这么多啊？哎呀，不要搞我啊！我是很现实的，因为我以前从商的嘛，所以知道怎么计算，我读经济的嘛，所以什么都是 cost and benefit， 但是神就用这个基础来建立啊。所以现在无论你做什么，神都有办法让你建立到，给你去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当中。然后你见到这个之后呢，你慢慢会看到更多啊，在圣经里面，你发觉这个生命中所有的东西啊，都跟这个有关的，跟圣经有关。你生命中所有的好处、难处，什么什么，都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会发生，或者是有解决的答案。譬如说，如果你是单身的，他教导你怎么过生活；你是有家庭，他教导你怎么过生活。然后你是鳏寡孤独的，圣经里面也都有提到；你是现在很喜乐的，很有钱有提到，没钱他都提到。为什么他这么多都提到？为什么外头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外头的世界不是讲这种话吗？他们描述的所有的 mass media， 所有的传媒讲的都是另外一套的话吗？在这里讲，为什么可以这样讲，甚至有这么能力？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这个世界是 made in God's kingdom， 神国造的。我们买车子都有一个 owner's handbook， 我的车子是哪个厂造的，那个厂的东主就会给我一个 handbook， 一个手册，知道怎么用这个车子。神创造这个世界，他最初派他的儿子来告诉大家怎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过生活，然后他离开了，留下就是他的话语，他的圣经。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用一般人能够明白的方法跟他们说，这个是生命手册，生命手册 manual、okay? 你们读书的知道，做工的知道，每个人知道 manual， 如果是喜欢煮菜知道这个是 recipe 啊，每个都有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之后，你就发觉你所有看到的都是指向刚才我们说的天父的家这个目标去走的，当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就说哎，这么配合，让我来试一试。可能在座当中很多是很久基督徒，你们已经试过很多了，用神的方法来过生命很多，但是有时可能是刚刚开始，我就鼓励你每一个圣经讲的你都用一用，人家外头人说怎么，哎，没有可能吧，你都用一用。因为圣经里面说在神万事都成，我们信不是因为已经看到结果，已经看到结果的就不叫做信，如果看到结果都不信的，这个叫做笨蛋。 OK， 我们信是还没有见到结果，但是相信会发生。当我们开始试一试的时候就更丰盛了。譬如说你现在是学生，你读书读到头都昏了，考试啊 paper 的时候要命啊，怎么办？我们通常读书的时候做基督徒，我们做每个事情先祷告，神，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我们相信神会带动我们读，如果神是呼召我们去读书的，圣经里面说神开始了，神一定会完成。刚才大家在为将要来的学生来祷告，我鼓励大家按神的感动，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他们读书无论多辛苦多么将来的怎么不知道，让他们在神里面寻求一个答案，在神里面经历这个神的带领。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自己经历的最近经历，因为我从商界做了28年的银行，转到现在神呼召不敢 say no 也不愿意 say no 的环境，变成一个传奇的书生。 OK， 在神学院一进去，一看到 syllabus， 哎呀要命，我说什么怎么做啊，这么多功课， 老师就很明白跟我们说，我们是定义要你们做，不然读不了，因为不是这样子的话，你们根本不会靠神。那我们就第一个进去就已经知道要靠神，怎么靠神呢？祷告，不单只自己祷告，同学一同来祷告，没有停止智慧，没有停止服侍。原来神就是这么奇妙，啊，在你这所有没有停止的事情当中，跟神有关系，你可以在当中得到答案，你在可以当中得到平安，你没有了焦虑，你就做得更快。还有老师跟我们说，他说你每一个功课，每一个生命历程，你当作是灵修。哎呦，很美丽啊！这个不单是神学院有可以管用，每一个人生命都管用。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变成一个灵修，跟神同在的时候，你欢喜快乐死了，因为你会经历神很多。我在其中一个学期，半个学期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竟然要完成30次分的 paper 功课，怎么做？我怎么算都算做不了，但是同心祷告，永远记住神开始的，神一定会荣耀的完成，就是这样子过。你回头问我怎么过啊，我想不起来了，总之就过，而且得着非常的大。所以鼓励在座的读书的朋友们，有一个神在你当中，也鼓励将来来的，现在已经开始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看到这个路。如果你是有有家庭的，你也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很多怎么用爱建立了家庭。神的爱不是要求人家怎么爱我，乃是要我们怎么去爱对方，是这种的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一定成就。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要人家怎么爱我，我现在去爱人的话，苦死了。你试一试，你也不用试了，你看看周围家庭有问题的人通常都是这样子，他不爱我，我怎么看爱他？每个人都等人爱的时候就没人爱他，啊，就不行了。所以神的方法是跟人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教养孩童，你要从哪里找啊？哎呦，如果你全本圣经都读一遍非常好，里面非常多。如果你说我要 fast food， 尽快找一个，先找十诫，出埃及记就有啦。好，我们教会现在的儿童夏令营7个礼拜，我们主题今年就是十诫摩西，这个就已经教我们很多，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么多的时候，看到甚至在工作上面，你会看到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要看别人比我们强。哎，这个跟世界不一样。我以前在金融界，听到很多很多大的金融机构是怎么请的，他们是不是看让每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是刚刚相反。同一个岗位请两个人来斗，啊，你说贷款请两个人来斗，斗赢的那个就留，斗不赢的那个就要炒鱿鱼。这种啊，短时期可以有用，长期呢就是应该你们见到的，为什么很多大的金融机构要政府来救我。在一个充满竞争，以为竞争才有进步的环境，不会的，大家打死了遍体鳞伤啊，伤到回家都伤了，将这个伤带回家里面呢，所有爱都不能发现，没有的，啊，所以我们鼓励的，见到很多做生意的人，没有跟神的方法，用细节方法做的，跟有神的方法，用神方法来做的，是怎么的不一样。我见过，我认识一个，他是牧长，但不是全职的，他自己是经营一个很大的餐馆在纽约市。他定义说我礼拜天是不开门的，他的同行都说他是傻瓜，他绝对上信了，马拿是6天供应，第7天足够，啊，就是这样子就变成美好的见证。行的、啊，然后在做生意的时候，原来是可以没有 tax evasion 都可以存在的，不要瞒税都可以存在，因为耶稣讲过，属该撒的归该撒，属神的归神，完全可以。当你见到不可爱的人在你的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不可爱的人，熟悉的世界就教你，哎呀，躲开他，不要看他。耶稣说不是，我们去爱他，我们不是认同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给他们感到我们是爱他，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有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来到教会都知道，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爱能够融化一切，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以前见过，就是说啊，见到不可爱的人呢，有些人拿着圣经来打他，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你这个是坏人了，好像不记得自己都是坏人，都是罪人了。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实在太多了。好像基督徒越来越小，但是我们不是没有能力，我们的神永远是最有能力，神是要用我们像这个光明的带到这个人群的当中。所以当你经历过这么多都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圣经是真的，你会发觉你越来越有智慧，但是你不会骄傲，因为你知道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里面说，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他会给我们的一切道路的，都让我们知道，也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的意思不单只是不是怕，而是完完全全对神做出的承诺，我要跟着你的方法去做，这个就是敬畏。你发觉会行的时候，当你不单只是自己在默默的做，而是跟着你的孩子，让他们跟你们一同经历。当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跟孩子一同来祷告；当爸爸妈妈车子坏掉又买了新车的时候，也祷告。去到这个车行，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生命的神，先祷告，然后车子出来，孩子说：“哦，神回应了。”哦，当你的孩子的 grandpa grandma 生病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神可能医治他，神可能不医治他，但是神给他心里的平安。当孩子跟着你去探访，去医院探访grandpa grandma 的时候，他会看到为什么隔壁这个病床的人苦得要死，我的 grandpa grandma 他也是同一个病，但是他还是满心喜乐的来唱歌。这个就是生命，这个就让你的孩子完全明白圣经跟他们的生活有关，这个是从小开始培养的。今天孩子长大，在小的时候可能跟我们去教会，但是当他们长大又去到另外一个州读书，他们受的听到全都不是一样。如果根基不是从小让孩子知道不稳妥的话，他们会怕死，他们不敢更自主的走，他们就受同济的压力跑到那边，不然他们没朋友。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也鼓励，就是说这个 peer pressure同济的压力，我们常常说哦，因为同济的压力，所以我们孩子现在不去教会。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将这个伟大的变成一个同济的压力，让那些不跟我们的来跟着我们？怎么可以做？就是从跟随神开始，事事神所讲的是对的，就算是十一奉献啊，圣经讲到明啊，神没有讲什么要试他，这个讲到明，你可以试一试。试过以后，你经历过以后，孩子见到以后，将来什么都不能动摇他，就算是真的动摇了他，他都知道终有一天他要走回来。这个就是同济的压力怎么再建立起来。我们要多做多看，多不单只是自己做，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的时候，我们很享受这种环境，我们要更多的做，也更一同共同体的来做，周围的人都看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也当我们越做越大，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自然就让外头的人见到，这是定律来的，真的的时候，你会看到外头的人是多么需要神，你会很自然就会达成教会的这个mission statement， 向万民传福音。可能你说我的嘴巴好像摩西说我的嘴巴不行的讲不了，但是你的生命的行为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表达。你没有开口，人家已经来问你，你干嘛你是这样子的，你干嘛是这样子，你就可以明明正正的告诉他们，是你问我，不是我强逼你听，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很自然的。而且你圣经越熟悉，越从这里进到心里的时候，你讲的很多话很自然出来的话就变成圣经的话语，人家通常都会发觉，嘿，为什么这个人可以看透万事，为什么这个人有智慧，因为是神的话语，这个是真的是圣经的保证。我们看透万事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因为神的话语。好，当大家一同来做的时候，神国就让更多人来见到。 我看到这么大这么美丽的教会，我绝对相信今天我们用这个地方，将来在神的恩典底下，每一个人继续努力向着天国的目标去走的话，我们用的地方比现在更大，这个地方也腾出来给其他人再继续用，一级的薪火相传的传下去。神国最初建立地上十二个人，现在我们这里比十二个人多很多，而且你们杰出的人的层面是非常的多，包括是国外的、国内的、不同的行业的，有小朋友，有大人，不同年龄层你们都杰出，让你的生命就在这个的当中发挥出来，效果你不可以想象。然后在外头世界，因为这么多人都不相信耶稣，你开一个电视台啊，我不敢讲名字，不然的话人家会诉我。OK， 啊，我就开一个电视台，他们常常都是贬低基督教，贬低宗教信仰。有些人就受到这个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在外头面对的，就人家问我们，你说要目标人生的标杆是将来天国，是不是很渺茫啊？当我们在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平常定的目标如果不是天国的话，我们是看着，哦，我相信这个会发生，我看到人家孩子读书勤力就会好，啊，读这个门课呢将来会做大生意，是这样子定目标的。这种目标一定会发生吗？有人答应过你会发生吗？没有啊，只不过是一个常规当中好像会发生，如果不发生怎么样？会啊，我见过啊，有的孩子他父母从他跳芭蕾舞的这个专业转到这个读商业的大学的时候，读完商业以后，就是我们整个经济垮台的时候，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常常都会发生。但是我们 用神国做天国的做我们目标，神已经最大的承诺答应一定会发生，这个就是一点都不渺茫。但什么时候看到？看神的时候。然后也有人会说，我追求地上的金银财宝，你就说我贪慕虚荣，你们追求天上的金银珠宝，你们就说你们了不起，你怎么跟我说过去？我告诉大家，我们不需要跟人家辩论，我们知道我们求得的最好。当人家追求地上金银珠宝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用神的方法来追求？很多都不是，很多都是用人的方法伤害人，不理神，总之整天就是赚钱，甚至有时呢就说我赚多少钱多少奉献，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是将神放在前头。这个也跟刚才我们唱诗歌一样，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世上的欢乐有多少，能留多少，这个是很真的。你今天去问 Bill Gates， 你知道如果你明天走，你带不带得走你的东西？Bill Gates 曾经讲过哈，这个我是引用其他人讲，啊，我没有时间省这些渺茫的东西，我明天大有机会，他怎么知道他明天还有机会？我们的心是神所造的，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空档，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唯有神才可以满足。当我们追求天上的财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经历过，就是荣光满面，然后经历神的话语的信息，经历生命的改变，让其他人都吸引来到这个好环境当中，分别大吗？非常的大。在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怎么去defense 我们的宗教，我们根本不需要 defense， 我们的是最好，我们只需要表达给他们看，面前有两条路，你喜欢选哪一个？今天我们在新主的朋友已经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路也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继续做 ingrow 内在的成长，还是我们选择一直的发放出去，去到哪里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神给我们的路很丰盛，很漂亮，很美好，他给我们的承诺非常非常的高，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在走道路的过程当中，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求问神，你要我走哪一个？ 愿神祝福大家。